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主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是新约的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节。哥罗西书的三章一到十节，翻到之后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然后呢，我们再最后一起念最后一节第十节。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及拿坏的愤怒、恶毒、诡诈，并口中无
谓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第十节，穿上新人，这新人在姿势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求神的话语常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如何面对试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的讲题，如何面对试探。我们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和耶稣受试探这一段。那现在我要来读几段的经文，请大家将你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我这段圣经读个头尾，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第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所以试探的地点是旷野。魔鬼试探失败之后，他就暂时离开，因为他后来还会再回来。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受试探，他没有犯罪，我们受试探，我们会犯罪。但是耶稣他体恤我们，所以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不要害怕。圣经告诉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就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他会帮助我们，天父也会体恤我们。最后请大家看雅各书第一章，也是一段跟试探有关系的经文，第十二节开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下面告诉我们说，对试探应该有怎么样的看法。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是你自己里面的东西，自己的私欲在诱惑你。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请了解一下这个经文之间的因果关系。讲完了试探是从哪里来之后，然后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亲爱的弟兄们，你别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读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很多的试探？因为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那些好东西不是从神来的，一定要接受这些试探，说啊，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你才可以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因为要这样子做，我所希望的那些东西我才会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你们这么容易受到试探，是因为你们误会，好东西其实是从神来的。你只要好好的信他，跟从他，你所盼望的那些东西会到你身上来的。你不要看错了，以为说都是那些外面的这个世界能够给你的，那个时候人家一试探你，马上就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所以要能够避免这个试探的话，根据圣经的意思，我们必须在它里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这些美善的东西它的源头其实是上帝。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首先要来感谢你，因为美善的事物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也是求主用你的圣灵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的心，也是照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毫无帮助的，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能够帮助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跟大家再来复习一下，看一看说这个试探的种类。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6到17节，他告诉我们说有一种东西叫做世界上的事。他说世界上的事情呢有三样，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说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刚刚我们看到说天父那里来的是好东西，是美善的事物，但是这三样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现在你很在乎的这些东西，有一天它会不见，一个一个都没有了，好像那个泡沫啵啵啵一个一个都破了，连最后连以为这个世界也会一直存在，连这个世界都没有了，连这些试探这些情欲的那个环境都不存在，那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要长存。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三个种类，我们了解一下什么种类比较能够对付这些试探。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圣经里给了很多例子关于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好比说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醉酒啊、荒宴其实中国人很能够了解这个观念。因为孔夫子他不是说了吗，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个人里面最大的欲望，这肉体的欲望最强烈的，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男女。这方面就圣经来说的话是肉体的情欲。第二种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就是你看上去悦人眼目的东西，像那个夏娃在那个伊甸园里受引诱的时候说啊，因为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你看上去觉得好，看上去想要的东西，世上的荣华、好房子、美屋、美物、名牌的东西、好东西，看了就喜欢的，觉得说我有这个东西一定很快乐，那个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你的财富、地位、你的种族，我们老怪人家说白人有种族歧视，你中国人你也有种族歧视，你为什么看到黑人跟墨西哥人你就看不起他呢？以为自己因为种族的缘故占了什么优势，外貌 长得好，学习的能力，聪明才干，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说啊，我这方面特别的有优点，比别人强，所以就看不起别人，那这是今生的骄傲。说世界上的试探多是来自于这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目的跟试探的目的是两个不同的目的。耶稣他自己说，他说盗贼来，这些不是属于神的，这个世界上的，来自于撒旦的盗贼来，他来要对你做什么呢？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耶稣来了，为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耶稣，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啊，愿意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他来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生命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丰盛。那我们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但是那些试探，那些来自于魔鬼的东西，就是他看起来是悦人眼目，你很想要，但是他的背后的目的，他是要来偷窃，把你原来有的东西给你偷走。你说我怎么这个东西原来是属于我的，后来没了，被偷了。杀害你，这个生命一点一点的死掉，跟毁坏，毁坏你跟人的关系，毁坏你跟神的关系。那上个礼拜我们稍微说了一下试探的本质啊，试探最基本的本质就是它是一种欺骗。那撒旦他是说谎者的父亲，所以他用试探来骗你骗我啊。因为那试探看起来真的是很好，我们就很想要那个东西，可是我们就忘记说啊，这个东西我一旦要了之后，我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就那个试探很强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顾及到这么多东西，但是他就是为了那个暂时的快乐，要我们付出很沉重的代价。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也许是你的时间，也许是你的健康，也许是你的名声，也许是你的金钱，你要为这个付上经济的代价，或许甚至是你的家庭跟朋友或者是你这一生的年岁。如果你因为试探犯法了，你要坐牢，那试探更严重的，甚至我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它是一种欺骗，它也是对个人意志的一种攻击。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试探那么难对付呢？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说这实在太厉害我们对付不了，我们的意志碰到它的时候就要崩溃。明明知道不好，明明知道不应该做，可是又很想去做，那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那这笔钱我不该拿的，我到底是应该拿还是不拿？那这个地方我不应该去的，我去还是不去？那我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这个婚外情对方很情愿，不应该发生的，但是我也可以让它发生，也可以不让它发生，到底要不要发生？试探攻击你意志的时候，很猛烈的攻击。那试探最后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来远离神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看撒旦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不要信神，不要归回生命的源头。他千方百计阻拦你，说你不要信，你不要信。一旦信了之后，他第二个目的就是，好，你信了，那我让你远离上帝，我用各样的试探，各样的东西，把你一点点的你离神越来越远，到了一个地步，说你自己根本不想亲近神的地步，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式来试探我们，结果如果那个最终的就是让我觉得啊，我实在很差劲，很羞愧啊，或者是我很怪神啊，为什么当初不帮助我？我那个时候那么难的时候不帮助我，让我能够抵挡这试探。不管你最后怎么回事，但是结局是你就远离神了，你就冷淡了。那个试探者他的目的，他的任务就达成功了。好，这个是试探。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是想带大家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试探。我先要跟大家读一段话，因为我们刚刚过了美国的国庆日，在美国国庆日的时候有个历史的文献我们应该稍微知道一点，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它的独立宣言。这个是在1776年7月4号美国的国会所签署的通过的。那这里面有一段话是你在美国住的人的话都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是讲到说天赋的人权。那这个独立宣言里面这段话我用中文说出来，那英文的部分我打出来你自己看。 无人认为，以下乃显而易见之真理，即众人受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众人不可剥夺之权利，即生命、自由以及幸福之追寻。 Pursuit of happiness， 幸福之追寻。这个 happiness 这个时候的正确的翻译是幸福，不是快乐。当初这个国家创立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创立一个政府，是能够为老百姓谋取幸福的，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跟自由的。这是当初创立国家人的这些人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目标。那中间就这一点，就是寻求个人的幸福。那到底是什么是个人的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过好日子，幸福的日子，就每个人心里面追求的其实就是幸福。但是那个幸福它的成分是什么？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幸福？这个就是关键。魔鬼的方法是认为他就是用你认为觉得是好东西，可以带给我幸福的东西，用那个东西来试探你。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幸福生活的追寻这件事情。首先就我们每个人都追寻好生活，都追寻幸福，你不会反对我吧？你们都是在追寻幸福的人是吧？都希望自己能够过得幸福，过上好日子。那这个好日子好生活其实是神允许我们的，神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应许，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这都是清清楚楚的斩钉截铁的一个应许，说我的孩子们呢，我应许你们让你们过好日子。在生命记第11章11到12节，那个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迦南地的门口，在进去之前上帝对他们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是一块蒙眷顾的蒙恩典的土地，我要把你们放在那里面，让你们在那里面过上好日子。神有一个好生活的应许给他的子民。而当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救恩的这位主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耶稣说，那个盗贼来，他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整本圣经跟我们有个很清楚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不光只是说属灵方面，它是一个过好日子的应许，这是上帝的应许。但是这个好日子好生活它里面含有一种试探，同样是在生命记，神给了他们进去过好生活的应许，也有给他们提出一个警告。神的眼睛就看到很多年之后，说你们进去之后会这样子，说我恐怕给了你们这么多恩典，你们会吃得饱足，你们会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们的牛羊会加多，你们的金银会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然后你那个时候会非常的感谢神吗？神说不会，说那时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赐这一切恩典给你的神。当你有了好生活之后，你会忘记他，而你会心里面开始骄傲，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然后神警告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随从别神。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这是好生活的试探。当神把这一点恩典给我们之后，我们不会很自然的去感谢神，反而是开始自满跟骄傲，然后离开这位真神，然后开始会去随从别神，拜偶像，拜迦南地的神，拜21世纪这个社会里面的各种的神。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偶像，就是美国这是一个好地方， 物质特别的丰富，大家是已经过了好日子，还要过更好的日子。而这个世界里面给我们很多东西是我们想要的，本来是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的过头了就变成偶像。我先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反对物质的，不是反对过好日子的。上帝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的儿女这些东西，钱也好，东西也好，你放心去用。神给你住好房子，你放心去住，给让你开好车子，你尽量的开，穿好衣服，那是上帝要给你的恩典，我们不反对这个。上帝也从来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好，只是如果你蒙恩之后，你反而忘记了神，然后你开始就拼命的追求金钱，拼命追求物质，开始随从别神，拜这个世界上的神，那个时候是上帝要跟你这边算账的时候。世界中的偶像有以下这几样，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同意，就是这些都是好生活的条件，但是当它过度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偶像。健康，我们谁不想要有健康？要。财富，总得有点钱吧，也不能说太穷了。成功，希望在我们的那个领域当中出人头地，这是自然的盼望。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些虽然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好比说我们的家庭，我们希望有爱情，我们希望有友情等等。那这些本来是好东西，也是神赐给我们要我们享受的，但是当我们进入那个迦南地，日子过得太好的时候，我们反而离开了神，去随从偶像，而这些就是偶像。我跟大家来看一下耶稣讲的最多的一样东西，就是关于钱的事情。可能你会很惊讶耶稣他讲的最多的一个 topic 是关于钱财方面。那我先引用几句大家所熟悉的几句耶稣所说的话。有一次有一个人找耶稣说，耶稣请你帮我来分家产，我的那个哥哥他要跟我分家产请你来给我们主持公道。结果耶稣就跟他说，谁叫我来给你们分家产，然后跟大家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他看得出这个人是因为想要多得家产。然后下面的那句话你们记得，耶稣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可能你更听过更多次，耶稣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不读上下文的话，你还以为这个生命就是肉体的生命，说哎呀他这边拼命赚钱不顾健康累死了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赚这么多钱给谁啊？不是这个意思。那段经文讲的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归向神的那个生命。说当你的一心投入于世界当中贪财赚钱的时候，你跟神的那个生命越来越隔绝，越逐渐的死亡，那个时候你会后悔你远离了这个生命的源头。还有一句话也是耶稣所说的，他说一个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马门他是个主，跟耶稣是个主一样，在两个主中间你选一个。所以你说我又爱钱我又爱耶稣，耶稣说不会的你如果又爱钱又爱耶稣，那中间有一个一定是你的最爱，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特别爱，然后那个就比较起来就不太爱。耶稣说 No way， 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神。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我很快的跟大家说，就钱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圣经从来没有说钱是坏事，圣经只说贪财是万恶之首，说贪心就是拜偶像，从来没有说金钱的本身不管是金子银子或什么美钞它都不是坏事情，就看你怎么去用它而已。在圣经里面财富是神的祝福，这是金钱的光明面。就是你打开圣经那个创世纪讲四个人，就是祖孙四代从亚伯拉罕开始，每一个都是有钱人，有钱的不得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创世纪13章2节，这是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叫以撒，以撒在内地耕种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请大家看清清楚，说这是神赐福给他。 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就是我喜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说日增月盛，这谁翻得出来？你们的国文底子，你真翻不出来。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这是神的祝福。这是以撒，然后以撒的儿子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都是财产。然后第四代那个约瑟更不必说了，埃及的宰相嘛，不必讲。然后神对他们有应许，神对他的百姓，这也是出自于生命记说，如果你们遵从神的诫命，听神的话呢，摩西就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赐福你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以必蒙福，胜过万民。这是神愿意赐福给他的子民百姓。你如果过上好日子，钱多了，上帝的祝福 ，enjoy it。你不需要说摆出一副苦样子来，说我这样才比较属灵，没那回事。你就放心大胆的，神给你什么，高高兴兴的去用它。财富的光明面，另外一点就是财富它是分享神恩典的工具。圣经讲的这个钱呢，所以你要会用它。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八节，他说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神把恩典给你们，然后你们再把它拿出去行善事，分享神的恩典嘛，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施舍就是免费给别人，很慷慨的给别人，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啊，好事啊！因为神给了我这么多有钱，把这个钱拿出来帮助别人。在箴言书里面最后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说这个妇人她很聪明，她赚很多钱，她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但是她另外还做这件事情。箴言书第31章从第10节到最后，我挑了几节来读，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说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是在用他的钱做好事吗？分享神的恩典，但是他自己没亏待自己。接着的经文说，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都是当时最高等的衣服的原料。他让自己穿上好衣服，但是他把神的恩典流透出，他没有一毛不拔。这是金钱的光明面，我没有钱哪能做这些事情，有钱分享出去多快乐。但是金钱，圣经其实讲的更多的是它的黑暗面。金钱里面有一股魔力。我读这段经文好了，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个经文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哈，没有说有钱的人哈，说想要发财的人哈，贪心的人。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这个迷惑这两个字，那原文就是试探这个字 Pirasmas， 同样一个希腊文，就陷在试探里面，陷在迷惑里面，落在网罗，就是说好像是那个捕鸟的网罗，这边放一些谷子或者是捕兽的放一块肉，他看着好吃，一吃那个就那个网罗就盖下来，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不是钱财，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话说得很重，也是非常的符合实际的情况。我做牧师实在是看了很多，也看到说这个金钱这件事情在基督徒身上的捆绑能力，我们照理是说应该比不信主的人强一点，但是我眼睛所看到的，许多时候基督徒跟没有信主的人在金钱方面的抵挡，就抵挡这个能力没有多很多。我们先来看一下说金钱会对你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他就说金钱会使你成为他的奴隶，他把你说把你沉溺在里面， 就是你城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出不来了。他那个城原来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在河里面游泳，这边溺沉溺陷下去淹死了，就是那种那个字，好像一个很深的一个水或者是一个坑，你掉进去之后出不来，而这个坑是败坏跟灭亡的坑，所以一旦进去之后我们出不来，就是我会沉迷在那个金钱里面想要出来无法自拔。那这些他的力量就有这么大，让那些，你看这个房地产有时候高有时候低，这股票，股票市场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一般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投资，你放在股票里面，光房地产也都一样。有些人就说我就做一个投资吧，有时候涨一点有时候低一点，他看一看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你是沉溺在里面很严重的人呢，他的心就跟着那个上下呢，就天天在那里浮动，他非常非常的投入在里面，稍微升了一点他就很高兴，稍微降了一点他就很不对，甚至到说会神经失常。那有些人为什么他变得说好像有点不对劲了，因为他陷在里面太，他整个的心智跟着这个钱，其实看不见的，就是一个股票什么上上下跟着那个走，或房地产这边跌了，又跌了五万了，又跌多少，马上整个人就崩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呢，他的心智已经做了这个钱财的俘虏，完全是跟着钱财而走。那这是钱财有这个力量把人弄成这样子。然后钱财会使人迷惑，这句经文里面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那这是一种迷惑，一种引诱。所以你跟着钱走的时候，这个人到最后他会离经叛道，他就变成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怎么看他，横的看竖的看，他就是不信主，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没什么两样。所以这是钱财慢慢离他走，他一个心在钱上的时候，他会离开神的，而且会逐渐会离开的非常的彻底。那这是钱财他有这么大的力量，他欺骗你，他说跟我走跟我走会有好结果，你就跟着他走了，说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然后第三样是他会伤害你，这段经文说他就会让你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他心好像被刀扎的一样，因为太爱钱了，所以最后带来的绝对不是快乐而是痛苦。那这是金钱他的黑暗面。所以耶稣他很多话就是劝告我们说，你们不要太爱钱了，钱是要拿来用的。圣经的教导金钱的正用三方面，第一个就是你用它来尊荣神，这是箴言第三章，用你的财物来尊荣上帝，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来的，我们用我们的金钱使我们上帝得到更多的尊荣，献给他，这是无比好的。第二个就是用它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还有第三个你得记得，就是用来享受你的生活。如果上帝给你钱让你能够住好的吃好的，你尽量去享受，你不要不用它。上帝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享受这些五谷新酒你知道我去过不同的地方，我有时候宣教我到的是那些非常非常贫苦的地方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就你吃一顿饭，一顿饭的钱够他一个月生活费。我去过那种地方，也是基督徒，也是主内弟兄姐妹，甚至不少是传道人。你要跟他们说享受生活丰富的物质的话讲不通的，但是他们没什么抱怨，就是说主给我这么多我就这样子生活。可是弟兄姐妹，你在美国这个地方，然后你们能够来美国的人，不管你从大陆从台湾哪里来的话，你家里很穷的话，你大概出来不了，不太能够出来，总是你的生活条件还不错的，你对金钱要有个正确的看法。如果你有钱的话，你正当的用哈，你就去用它。最不好的一件事情是做守财奴。守财奴是怎么回事？就是安全感建立在钱财身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那这中国人当中我看多了，他存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舍不得用，他一生省吃俭用，只是想说钱再多一点，他心里就安全多一些，多一些，多一些，因为他真正所相信的是钱，不是神。那不少的基督徒就下面那一个哈，他的那个观念是这样子，一个是拜，一个是用。我们正确的做法是我拜神，我 worship God， 但是钱是拿出来使用的，我用钱。但是不少人他是反过来，他其实是拜金的啊，他拜钱，然后他利用神，说我祷告也好干嘛也好，目的是要神来帮助我，使我能够赚更多的钱，使我生活更好。那这个一反过来的时候，他就伤害到自己。那这个是我们对金钱要有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下面我给大家看，在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生活当中，是很大的一件试探。所谓的这个 beauty and sex， 美与性，这两个东西是现代的人就是我们接触的很多了，就是你每天随便你打开什么东西就是这两个东西，要不然就是强调说怎么样可以使你更加的健美，要不然就是强调这个性方面的事情。同样的，它也是有正面有反面，它本来是好东西圣经说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不是造单性，他造二性，神造男又造女，然后神看着是好的。圣经这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看着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男人女人他们一起生活也是甚好美好的东西，男性女性性这件事情是来自于神，但是一个好的东西它就变成一种很大的诱惑。在箴言书里面有一段很传神的话，它讲的是这个性的诱惑，我读一下经文，你们自己体会它的意思啊。这节经文是讲一个女的在诱惑一个男的，然后她就对那个男的说，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里拿着银囊，必到月望才回来，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就说这是一个女的她在引诱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他马上就受到这个引诱，那这个引诱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性的引诱啊，弟兄姐妹就是性它是神所创造的，在夫妻关系里面它是美好的，是神赐给人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的社会上说它有这么大的力量，然后很多人会陷在它的这个陷阱里面呢？就是它变形了，它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东西，是好的东西，但因为这个社会过度的渲染，它就越来越变形，以至于说这方面特别年轻人吧承受很大的压力，就你想躲都躲不了，你随便打开什么都是它。那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个 energy 放到别的地方，把它转换，有一个转换。我想我争取时间，我跟大家谈下面这一个， 成功。这图上的这个人是我的英雄。我大概十多年前吧，开始骑单车，运动嘛，就骑单车。我慢慢骑的路途比较长一点，从只能够骑一两迈，骑到五迈，骑到十迈，最多骑到大概二十迈。有一次跟我儿子去参加一个什么单车比赛，结果要骑四十几迈，我差点没有死在中途。然后这个人他是我的英雄，你看他那个手上比出一个七字来，就是这个全世界最困难的那个单车比赛，他得了七次的冠军。那你们都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Armstrong。 然后他们那个比赛实在是太难了，差不多是一整个月的时间，在法国那个山里面每天骑差不多100 mile， 这样子连续下来，我说他一天骑的那个运动量，我不晓得多少天才能够，而他是整个的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一年又一年得冠军的时候，我对他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是我的英雄。那你们知道他现在怎样？你们看过新闻知道，就是到今年的时候他终于承认了，说他是靠着药物的帮助以及一些非法的手段，在这个比赛当中才能够得胜，他七次全部都是骗来的。那现在是身败名裂，变成是公众当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个人。成功的代价就是他跟我们一样都很想要成功。我看了一段文字，大家看一看有没有同感。原文是英文，我大致上翻译一下吧。说这些日子最有能耐的人不滥用酒精，他们滥用自己的生命。你成功了，所以好事情就来了，你完成了一个项目，感觉很好，可是那个感觉维持不久，然后你又恢复到正常，就是没有这么害了。然后他中间还讲很多，最后他结论是说，一个成就上瘾的人和任何其他上瘾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追求成功的一个时代，你骑车运动要最成功，你读书要最成功，然后我们就一个又一个的，一次又一次的追求这个成功。我还看到这个，你知道那 Madonna 那唱歌的那个女的，她其实也讲这件事情，她也是讲到说她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表演下去。她说每当她表演得很成功，获得很多掌声的时候，她心情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激动，可是过了不久之后又平息下来，她又觉得她要下一次更成功，更受人欢迎，他才会里面有一种幸福感，所以他就不断的这种 cycle 一直就要追求下去。那就是这边这个作者他讲的是上瘾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在追求成功，但是就是为这个成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太多了，太沉重了。好，我们看了三样东西，这个世界上的假神，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是美与性，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成功。那借着这些来引诱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些有正确的认识，知道他们并不是最重要的，然后你跟神之间有个正确的关系，你弟兄姐妹，你就不会受这么多的引诱。可是如果我们的想法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时候，当金钱来到就当金钱攻击的时候，你说我这个人是不爱钱的那是因为钱还不够多。如果钱很多的时候，人是会动摇的，其他的也是一样。那除非说你对神有个正确的认识，对自己所需要的有个正确的认识，否则的话很容易受他们的诱惑。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是会过去的。下面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怎么样胜过试探的七个方法，我就不跟大家多提了，我最后就强调的第一个吧。你知道耶稣他受试探的时候是在旷野，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心灵进入旷野。你想那个旷野它有什么好试探人的？那旷野就是个不毛之地，应该是在灯红酒绿的地方才能够试探人，花花绿绿的，然后很多的这些东西可以试探人。但是在旷野里面人可以受试探，就说这个试探它是从心智上的试探。如果你的心里面太空的时候，你觉得太孤独的时候，好像心灵进入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你最容易受试探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你用个满足的心，感恩的心，享受神给你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是最有免疫力，最不容易受试探。那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胜过这些试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无论我们是得胜的或者是失败的，都可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求主赐给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主把能力胜过试探的能力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在2013年的下半年，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可以在主面前过得胜的生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